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灵修的时间。哥罗西书3:16提醒我们，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但愿我们成为一个受教的人，每天活在神话语的光中。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腓力士人的惊魂记。我们思想腓力士人的惊魂记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5章。撒母耳记上5章，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恋慕主爱。
记上5章，腓力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亚什图，腓力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衮庙，放在大衮的旁边。次日清早，亚什图人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就把大衮仍立在原处。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 因此大衮的祭司和一切敬亚什图大衮庙的人都不踏大衮庙的门槛，直到今日。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亚什图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亚什图和亚什图的四境都是如此。亚什图人见这光景，就说：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衮的身上。就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聚集，问他们说：我们向以色列神的约柜应当怎样行呢？他们回答说：可以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加特去。于是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那里去。运到之后，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他们就把神的约柜送到以格伦。神的约柜到了，以格伦人就喊嚷起来说：他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于是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说：愿你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原处，免得害了我们和我们的众民。原来神的手重重攻击那城，城中的人有因惊慌而死的，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合成呼号，声音上达于天。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撒母耳记上》第五章。我们把焦点放在十一节和十二节，《撒母耳记上》五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说道：原来神的手重重攻击那城，城中的人有因惊慌而死的，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合成呼号，声音上达于天。《撒母耳记上》五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撒母耳记上五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再背诵一次。原来神的手重重攻击那城，城中的人有因惊慌而死的，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合成呼号，声音上达于天。撒母耳记上五章十一到十二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非利士人的惊魂记。大衮神像扑倒，非利士人若汲取教训，及时悔改，不再拜偶像，并谦卑在以色列的神面前寻求他的面，也许神就不会清算他们亵渎约柜、顽固拜偶像、死不悔改的罪。可惜他们并不悔改，神很快就要清算他们的罪。耶和华啊，你的手高举，他们仍然不看，但他们迟早会看见。神的手举起，人若看不见其荣耀，必感觉到其分量。非利士人诚然是感觉到了，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他们身上。神不但叫他们明白自己的愚昧，还重重惩罚他们的顽固。首先神败坏他们，瞬间剪除了他们很多人。这些人一定在掳去约柜时得意忘形，这不同于其他人受击打。加特城内的人大大惊慌，有因惊慌而死的。第十二节明确说，那些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可能指那些没有死于瘟疫的人，他们曾吹嘘自己用刀杀死许多以色列人，然而神要他们明白，神击杀他们虽不用以色列人的刀，但却是用神自己的刀，而神的刀更加可怕，因为神手掌握审判之权，必报复他的敌人，报应恨他的人。
顺服神的最高旨意，善尽我的最高职责。你明白上帝的最高旨意吗？每天坚持收听旷野玛纳，与孙大中一起灵修，完成神托付你生命中的最高职责。
今天我们思想非利士人的惊魂记这个题目。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征战，在亚弗大受羞辱，不但败在非利士人面前，甚至连约柜都被人掳走，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在诗篇78篇里头，诗人解释是因他们的秋坛惹了神怒气，因他们雕刻的偶像触动他的愤恨，神听见就发怒，极其憎恶以色列人，甚至他离弃示罗的帐幕，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就这样，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有7个月的时间。非利士人把约柜抬进亚什图的大滚庙，放在大滚神像的旁边，本来是要证明他们的神胜过耶和华，要展示大滚打败了耶和华。大滚是非利士人主要的神明，当参孙失去力量被捆绑后，士师记16章23节记载，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要给他们的神大滚献大祭，并且欢乐，因为他们说，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所以大滚是他们的主要神明，但偶像居然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要如此。神借着先知哈巴谷说，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制造者倚靠这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偶像让拜他的人产生错觉，以为他能够给人帮助，以为人得胜是倚靠他。但神明说，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又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神要为自己荣耀行事，他要显明偶像的虚谎，让人看出他们根本不是神。撒母耳记上5章3节经文说，次日清早，亚什图人起来，见大滚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就把大滚仍立在原处。起先非利士人怀疑只是巧合，后来才惊觉是出于神。到了撒母耳记上6章9节，他们要把约柜送走的时候，还说，你们要看看车入直行以色列的境界到伯什麦去，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若不然便可以知道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是我们偶然遇见的。本来他们要在大滚庙里庆祝，但神不让他们庆祝。参孙在加萨的大滚庙里抱住拖着房子的2根柱子，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子里的3000男女，给非利士人带来惨重的伤亡，证明大滚无力保护他们，甚至自身都难保。这次神自己让大滚倒下，显明荣耀虽然离开了以色列，神仍然能够荣耀自己。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需要人保护他的荣耀。10诫的第1诫，神明确宣告，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神不会与偶像并列。当非利士人把大滚扶起，仍立在原处，神的手就来了。圣经说， 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因为这起事件，因此大衮的祭司和接近亚什图大衮庙的人都不踏大衮庙的门槛，直到今日。就是作者可能是撒母耳或先知拿单或先见加德写成撒母耳记的时候还是这样。神必定审判偶像，人们以为约柜是被掳走，但真相却是非利士人把神的审判带进了大衮庙。耶和华在大衮庙里审判大衮，他借着以色列人惨败审判了自己的百姓，然后亲自审判大衮和拜大衮的外邦非利士人。神先羞辱他们的偶像，然后再击打他们。非利士人以为是他们的神大衮将约柜交在他们手中，结果经历到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他们身上。那七个月里真是让非利士人惊魂的日子。神或许允许仇敌暂时得意，当他的手开始审判时，我们就看见城中呼号声音上达于天。非利士人开始恐慌，因为他们发现真正掌权的不是大衮，而是耶和华以色列人的神，他的手掌握审判的权柄报复他的敌人。在加密山，巴利不能降火显应，只有以利亚所侍奉的神耶和华能，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是活神，除他以外再无神。以利亚在加密山嬉笑400个巴利先知，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那些先知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以色列百姓就心里有数了。等到以利亚祷告，耶和华从天上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了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神的荣耀暂时离开以色列，等到以色列人在撒母耳的带领下真心悔改了，就经历米斯巴的复兴，神的荣耀就回来了。现在大衮倒了，头跟两手都断了，亚什图人应该好好想一想，还能依靠大衮的智慧跟能力吗？头都断了，手也断了，只剩残体，他们应该像铁撒罗尼迦人一样离弃偶像，归向真神，侍奉那又真又活的耶和华。但显然亚什图人并没有悔改，他们继续把约柜留下来，结果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亚什图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圣经说亚什图和亚什图的四境都是如此。亚什图人见着光景就说：“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儿，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衮的身上。”就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聚集，问他们说：“我们向以色列神的约柜应当怎样行呢？”他们回答说：“可以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加特去。”于是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那里去。亚什图人决定把约柜送走，送到加特，结果运到之后，耶和华的手又攻击那城，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圣经里有一个人叫俄别以东，是利未人。俄别以东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以东的仆人。很可能俄别以东没有信心的先祖像路德记里的以利米勒选择离开犹大，后来寄居加特，所以俄别以东也被称作加特人
俄必以东。大卫急着把约柜运来，没有想到律法上的要求，乌撒用手去扶约柜，干犯了神的圣洁，神就击杀乌撒，他就死在约柜旁边。神圣洁的威严不可干犯。以后伯什麦人善观耶和华的约柜也被击杀。当俄必以东看见神因为他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中间所行的，就重新恢复信心，不但从加特归回犹大，并且以正确的态度争取服事的机会。就这样，约柜被运到了加特人俄比以东的家里，放了三个月。俄比以东遵守神的律法，用符合神要求的方式来看守约柜。圣经说，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比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比以东和他的全家。圣经说，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有人告诉大卫，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比以东他的家跟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比以东家中抬到西安大卫的城里。约柜运来的时候，歌唱的行在前，作乐的随在后，中间还有击鼓的童女，而大卫则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场面盛大。加特人经历了约柜的同在，神的手重重击打的惊恐之后，就赶紧把神的约柜送到以格伦去。神的约柜到了，以格伦人就喊嚷起来说，他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死亡的恐惧笼罩全以格伦。以格伦人赶紧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说，愿你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原处，免得害了我们和我们的众民。于是约柜在非利士人中间成了烫手山芋，一天不赔罪把约柜送回去，就像当年法老不让以色列人离开，就等着被神重重击打。今天我们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看到的是神的荣耀，但非利士人不看神的荣耀，只感受到所受到的重压。亲爱的朋友，要活在神的荣耀之下，而不是在神的审判之下，落在永生神的手里，那真是可怕的。当年大衮怎样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将来世界所有的偶像也要扑倒在基督面前。神的同在对骄傲的人来说是审判，对敬畏他的人是祝福。非利士人的城因约柜而恐慌，但俄比以东的家却因约柜而蒙福。非利士人喊嚷着说，快把约柜送走，俄比以东却存敬畏的心，从心里说，请把约柜运来。在非利士人之地，那七个月的灾祸，在俄比以东家中就是三个月的祝福。今天你要怎样站在圣洁的神面前呢？神的同在是惊魂、死亡还是祝福，就在于你怎样回应神。你说，今天象征神同在的约柜在哪里？我告诉你，已经不再制造了。请看耶利米书三章十六节，耶和华说，你们在国中生养众多，当那些日子，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不追想，不纪念，不觉缺少，也不再制造。当基督已经借着圣灵与我们同住，象征他同在的约柜就不再重要了。今天我们报福音传喜讯，就是要人心成为神的居所，让荣耀的王基督进来，他要做你的王。非利士人心有余悸的预备把约柜送回，还心有不甘的要观察一下，试验这场大灾是不是神的手击打他们，降在他们身上， 还是偶然遇见的。最后因为两只未曾负轭的母牛不迷路，不偏左右，也不回头去顾小牛，却直行大道把约柜运到博士麦，就确认这是出于耶和华。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当日就回以格伦去了。借由这段经文的讲解，愿我们对神有更深的敬畏。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展开属天的翅膀。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是轻慢不得的，你是全地的主，你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你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主啊，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们隐而未现的过错，拦阻我们不犯任意妄为的罪，而认识你的威严。我们愿像加特人俄必以东，渴慕你的同在，而不愿像你所击打的加特城，那些人虽然恐惧，但不愿悔改。愿你怜悯我们，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心欢喜，灵快乐地活在你圣洁的同在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知缺乏。青草